邓布尔把毛衣扔在了德比希尔的身上。德比希尔挣开毛衣，感觉比自己写明信片时还要糟。德比希尔关切地问，你是说他总发脾气吗？阿特金森回答道，哈，我们称之为微风轻吹，不过有时候微风发作时也会吹得窗户嘎吱嘎吱的响。这时候吉宁斯问，那卡特先生怎么样呢？维纳布尔斯说，啊，本尼迪克还不错，他时不时的有点火爆，不过不管怎么说，所有的老师都那样。拳击较量结束了，结束时和他的开始一样突然。维纳布尔斯觉得他应该在讲述校园生活的乐趣方面起一份作用。现在还有什么别的情况你们想知道吗？我要继续告诉你们。首先，你不能把手插在口袋里，除非你是班长。
吉宁斯问，哎，那为什么呀？
我不知道，这只是个规矩。德比希尔问，
那假如我想掏我的手帕呢？我当班长还得过好长时间，可是如果我当不了班长，在那么长时间里我就不能擤鼻子。我爸爸说，如果我的鼻粘液……
维纳布尔斯打断他，你知道我什么意思，你不能把手插在兜里神气活现的走来走去，好像你是这里的主人。还有，你不能在走廊里跑，你不能在礼堂里玩游戏，你不能读连环画册，你不能在午饭前吃东西，你不能穿着背心踢球。不过你可以不经过任何特许就自由呼吸。邓布尔插言道，善意的为校方添了一句好话。维纳布尔斯住口了，他想不起来别的什么你不能了，但是他不会被困住太久。
哦，对了，
情急之下，维纳布尔斯又编出了一条新规章，如果在做手工叠房子比赛中你叠成了鸭子，或者是足球比赛中你叫对方射入一球，你的名字就会臭名远扬一个学期。
可是我就总是叠成鸭子，
德比希尔哀叹道，
我不擅长手工和竞赛。
这时讨论被远处传来的铃声打断了。
哎呀，阿特金森叫道，大熄灯铃还有五分钟，快赶快洗洗。
五个男生除以三个脸盆的德数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实用的，所以传统上要求老生应该先洗，而新生则在一旁按顺序等候。阿特金森向他的脸盆猛冲过去，拧开水龙头，再奔回床上去拿他的盥洗用品袋。他的速度被大大浪费了，因为他忘了插上盆底的塞子。等他回来一看，脸盆和他离开时一样空空如也。维纳布尔斯呢？他是上窜下跳，穿床越位，忙乱不堪，但是他总是立脚不稳，浪费时间，不能够见缝插针的向前走。不久，他耳朵后面甩出几滴水珠，说明他也在洗漱。邓布尔则匆匆忙忙从灯罩上取下他的睡衣，那是他试图更加栩栩如生的模仿威尔金斯先生时抛上去的。但是德比希尔还不习惯让铃声约束自己的就寝时间，他坐在床上一脸愁苦的拉鞋带上的一个死结。
哦，对了，还有一件事，吉宁斯。
维纳布尔斯在水花四溅中说道，
哎， 除了你洗澡那天晚上以外，你应该每天晚上都要洗脚。
他从牙刷杯里喝了一大口水来漱口。维纳布尔斯接着说，
喂，阿德金森，你漱口的时候会不会学汽车换挡啊？就像这样，你看，我是说，哎，你听着啊。
他又开始漱口，开始时声音很低，后来不断升高加大，随着声音的变换，说明换挡开始，从低档到二档，从二档到最高档，汽车全速前进，作为一个艺术性的终结，最后逐渐减弱，消失在远方。吉尼斯听了非常高兴，说，
嘿，你真了不起。
是的，不错吧？
维纳布尔斯得意地说，
在假期里我一直进行大量的练习。吉尼斯接着说，
嗯，我也可以，我一模一样，我也能做得这么好。
我也能，
阿特金森说。寝室里一片嘈杂，充满了汽车换挡的声音，配有增压发动机的轻型跑车和载重货车抛锚在陡峭的山路上。阿特金森从时速80英里减速做急转弯时，他的同伴们的汽车撞到了他的车尾，他把漱口水吞到了肚里。
哎，我还知道比这更好玩的玩法呢，
吉尼斯说，我能装成一架战斗机，你听啊，啊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，啊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，
他的机关枪如雨点般疯狂的倾泻下来，
啊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，啊，哒哒哒哒哒哒，咚！
维纳布尔斯问：“哎，你那个咚是什么声音？”
那是另一架飞机，我把它击落了。
飞行员回答，
现在我要俯冲下去了。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。
飞行中队马上有维纳布尔斯、阿特金森和邓布尔加入进去。四个人都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的叫着，又伸胳膊又蹬腿，高空盘旋，排列组队向下俯冲。只有德比希尔没有参战，他坐在床上，把手指头插到耳朵眼里。突然，门开了，喧闹声戛然而止。原来是卡特先生出现在门口。卡特先生说，
嗯，如果四号寝室战斗飞行中队不马上撤回基地，就会有大难临头。三分钟后，寝室熄灯。
是，先生。
飞行中队顺从的低语。卡特先生关门走了。
快，你们几个快抓紧点，维纳布尔斯说，本尼迪克说话的意思是……
他顿住了，看到有人胆敢藐视传统，他震动不小。
嘿，吉尼斯，他义愤填膺地嚷道，你在那盆里干什么？
我洗脚。你说过我得洗脚，
吉尼斯说，
但是你不能先用那个盆，那盆是鲍德的，他上学期搞到手的，新生必须最后洗。
吉尼斯说，可是我现在已经洗了。
这个时候，邓博尔冲过来维护自己的权益。
那是我的盆，吉尼斯，你把脚出去，
他命令道。
可是我不知道。
你这讨厌鬼，应该知道，快点，快点出去。
吉尼斯临危不惧，
我先在这儿的，所以我要先洗。
鲍德，你听听，他竟然和你这么说话，
维纳布尔斯说。
邓布尔听了以后更加火了，别着急， 我不会容忍任何新生对我说该干什么。吉林斯，我数三下，如果你不出来，我就把这个湿漉漉的灌洗袋挤到你睡衣上。
吉林斯不太喜欢这种局面，邓布尔显然是寝室里块头最大的男孩，他的盟友站在他左右两旁，就像在那古老的年代英雄们把守大桥一样。不过吉尼斯记得他爸爸告诉过他要敢于维护自己，他决定试一试。
你可以自己撵自己，
他说。这时候邓布尔正以威胁的口气数到三。
那好吧，
邓布尔说着把湿袋子挤出水来，水又凉又难受。吉尼斯大叫一声，整座房子都能听到回音。
你把我衣服弄湿了，我浑身都湿透了。
当心，本尼迪卡。
阿特金森一眼瞥见门又开了。卡特先生审视着局势。卡特先生问道，
谁应该对那大声叫负责呀？
我，先生，那是鲍德的错，先生。我是说，是邓布尔。他从一个湿袋子里挤水滴到我的睡裤后面，把我都弄湿透了。
狗逆生！
阿特金森和维纳布尔斯暗自嘘了一声，那声音太弱了，卡特先生没有听见。
卡特先生说，吉宁斯，你没太搞清楚，我不是说谁发出的叫声，我问的是谁该对此负责，这会给肇事者一个坦白的机会，而又不至于让受害人受到搬弄是非、散布谣言、造谣告密的指控，这之间有所不同，明白吗？
是的，先生。
也许我的耳朵被你们刚才的那些飞机噪音弄得还听不清楚，我还是没有听到对我问题的答复。说，谁该对那些喊叫声负责？
我，先生。
传统的维护者站出来承认。
谢谢，邓布尔。明天上午，我们要把这件事的是非对错说清楚。早饭后来见我。
是，先生。
邓布尔说。
现在我们都安静下来，你们都上床睡觉，抓紧时间。
卡特先生说。孩子们洗漱的时候，卡特先生一直等着。德比希尔不习惯赶得太紧，他准备了一个冗长的入寝就绪活动。卡特先生只得打断他，他替德比希尔叠好衣服，等着他读完他自己规定好新约中的十行诗，然后他关掉电灯。
晚安，孩子们。
邓布尔等着，他确信卡特先生已经走到过道尽头了，然后他才低声说道，
你这个坏事的告密者，你等着瞧，明天我要狠狠地揍你。好样的，老鲍德，在午差以前干，那时候最好。
阿特金森用同样低的声音说。
吉尼斯听了以后大声的抗议，这不怨我。
嘘，
三个老生的声音，
我们在保持安静，也就是要小声说话。
维纳布尔斯接着说，
本尼迪克耳朵特别长，他就是在楼下也能听见你说话。
那不怨我。
吉尼斯用所谓的低声重复道。
邓布尔说，那当然怨你，你用不着那么大声，像是要把人的脑袋炸开一样。
对不起，
吉尼斯说。
好了，
邓布尔不客气地说，
但是下不为例。
一顿痛打猛揍，却以赔礼道歉而告终。这是维纳布尔斯不情愿看到的结局。他拿定主意要把事端再挑逗起来。
哎，邓布尔，你不打算就这么罢手不管吧？
他问。
不管怎么说，连本尼迪克都知道吉宁斯做错了，因为他责备他打小报告告密。
那好吧，我们还是要痛揍他一顿，就像原来安排好的那样。邓布尔说。
德比希尔觉得有责任开口了。
哦，那是不公平的。
他字斟句酌地抗议道，你已经接受了吉宁斯的道歉，所以你现在要揍他是不对的。
闭嘴，德比希尔，你这个呆头呆脑的坏事虫，没有人要你说话。
维纳布尔斯插言道。邓布尔接着说，
你再多说一句，德比希尔。那明天我揍完了吉宁斯，就再揍你一顿。
沉默笼罩了几分钟，阿特金森突然想到，只有让吉宁斯认识到等待他的是什么样的危险时，大家才能从中获得最大的乐趣。阿特金森说，
哎，吉宁斯，上学期邓布尔获得了低年级拳击冠军。
我不在乎，
吉尼斯说，其实他很在乎。
我认为这不公平。
德比希尔又开口。
闭嘴，德比希尔，没人问你。
三个老生异口同声地打断他。阿特金森接着说，
你知道吉尼斯。
阿特金森对自己担当的任务感到很激动。
当你和鲍德对着干的时候，你所面临的是强有力的较量。你知道他上学期干的事吗？他躲过老师的注意，独自坐公共汽车进城，而对欺骗行为，学校一旦发现会处以极刑的。
阿特金森继续解释那次臭名昭著的伟大行动，它发生在一个半天休假日。他奠定了邓布尔令人眩晕的赫赫名声。他悄悄地从威尔金斯先生的足球训练课上溜走，坐公共汽车进城，去了一家叫维兰蒂的糖果店。他专门经销布莱顿彩色棒糖。阿特金森继续介绍说，
告诉你，他还带回来40便士的彩色硬棒糖呢。
用印有那家糖果店的袋子装着，证明他确实去过。
阿特金森以敬佩的语气结束了介绍。
而且我还没被抓住。
那次勇敢行动的英雄邓布尔插话道。提到他的英雄事迹，他骄傲的满脸发光，决定抓紧时机充分表现。
邓布尔说，我就是那种人，实实在在的树。
他语调变得谦虚了。当然了，如果你有那个胆量，这种事儿做起来倒也不难。听众一片赞许声。
尽管如此，还没有其他人这么干过。我认为没有其他人敢这么干。好了，晚安。
这个了不起的人骄傲地说，
哦，阿特金森，明天午茶前你记住提醒我揍吉宁斯一顿，要是我万一忘了的话。